主啊，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的心是多么的渴想神你自己的愿意，我们的心向往你。主啊，你赐给我们力量。主啊，当我们真的是向往你的时候，我们就是真是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谢谢主，主啊，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饰，让我们知道我们凡事都要坐在主你面前。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行在主你里面，主啊，因为在你里面的，无论是做什么，都是美好的，都是荣耀的。谢谢主，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住在主你的家里面。主啊，谢谢主，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读经的时间。主啊，求主你看顾保守我们。这个的讲员，还有我们来参加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向主你来敞开。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书萍带我们敬拜和祷告，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了民书记啊！我不晓得大家已经走过前面这几卷，后面应该民书记跟生命记，我们就会觉得没那么枯燥一点。当然，民书记我们开始了新的一卷书的时候，也给我们有一个新的主题。就像民书记，我们最开始昨天谈到民书记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第三章和第四章。你常常可能会看到，为什么叫民书记呢？就是要数点的，跟这个查数字有关系的。当然，可能我们刚刚过完的立位记，包括出埃及记里面也谈到了。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整个的经历，包括给他们设立了一些条例啊。当然，民数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在这个不同的会幕里面，这些百姓包括不同的支派，他们具体要做什么事情啊？这又是以另外一个细节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民数记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两个主题，就是他们不同的主题哈。民数记第三章呢，是主要谈到的是立位人的拣选和职责哈，这也是今天我们选诗歌为什么这个选到84篇里面，希望能够住在神的殿中，永远与神不分离呢，就是神特别拣选立位人作为祭司来服侍神，包括其实从第14节开始，包括立位人的一个男丁的统计哈，因为我右边放了一张图，等会我们其实。如果大家读过《民数记》第三章的时候，跟这个人数是，他们是根据这个来摆放他们的位置的哈。首先1到4节是提到了亚伦和摩西的一个家谱哈，在《民数记》第三章1到4节，然后接下来5到13节。5到13节是立位人被分别为圣，就是他们被拣选出来，分别为圣，归给神，归于神哈，因为他们只能在圣殿里面来，所有的立位人都要在圣殿里面来供职的，来做事情的。当然，立位就是这个，大家看到这个中间是会幕，摩西和亚伦和他的儿子东西南北，他们是住在北边的。然后米拉利族、还有哥顺族、哥辖族这三个支派是围绕着会幕的三个方向在排列的哈。但是等会我们看到14到39节，就是这个围绕这个数点的这个事情来的哈。其实14到39节就是这三大家族、这三大支派。这三大的这个不同的族系里面，他们怎么来分工呢？在旷野里面，在会幕的这个事工上，要怎么来分工呢？其实是14到39节里面解释得很清楚哈。当然，这个首先应该是我看一下，哥顺在这里，哥顺1个月以上的男丁是大概7500名哈，然后哥辖1个月以上的男丁是8600名，米拉利呢1个月以上是6200个人。其实你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的概念哈。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给大家，8600名，其实这个已经非常多，包括其实最少的是6200名。 为什么这么多人他们要参与到会幕的这样的一个服饰里面？其实会幕的很多细节的东西是需要他们每一个支派的人都要分步去做的哈。等会我今天会分享第四章的一个段落，这同样不管是哪一个族群的人在服饰，在会幕里面服饰的时候都要非常的慎重啊。然后40到51节呢？就是39节给我们了一个具体的数字，凡被数的利未人，就包括这三个，就是米拉利族、格顺和歌辖族，一共是22,000名啊。从1个月以外的所有的男子都被算在这个行列里面啊。当然，你们可能会想，这个数字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好像他们在一个个的背数点的时候，在这个会幕里面做事情的时候，这么多2万多人在会幕里面参与侍奉啊。同样，我们今天也是在服侍神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我们只是其中，可能是在22,000或者更多的数字里面的其中一个，但是我们是被神所数点的。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被，好像那个记名册一样，就是那个玛利亚报名上册的时候，那个报名上册一样，是每个人都是在神的那个册子里面被数点的。当然，这个给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鼓励和激励哈。最后的第三章的最后一个段落，40到51节呢，谈到的是立位人与长子的数目和属价。这个长子又是很特别的一个身份，因为在当时在立位记里面，他们长子是要单独的拿出来是归给神的，头生的啊。45节说，你拣选以色列人代替。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中所有投生的，要归给神，这是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条例哈。第四章呢，主要谈到的一个主题也是利未人的具体的服饰与抬运的圣物啊。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三个族的排布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呢？6,000人、7,000人、8,000人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他们在做什么呢？在第四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们具体的这个服饰的一些细节哈。歌辖族的职责是记载在4章的1到20节。1到20节，他们主要做什么哈？歌辖在这儿，他们搬运的什么东西呢？都在是在这个方面。其实这方面就是在这一块里面，包括了法柜、遮掩柜的幔子、金香坛、金灯台、陈设饼，包括燔祭坛，这是这一块是负责由歌辖子孙来搬运啊。其实还有一些很细节的，包括四章十四节，一切的器具、火鼎啊、肉叉子啊、铲子啊、盘子啊，就是很多的东西啊。大家可能如果搬过家，都能够体会这个每一次挪移这个会幕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大量的工程，不是就是好像哎，端起来就能走的。然后搬到下个地方的时候，他又要把所有的东西归附到原位，然后让祭司在里面做这些献祭的工作。哈，每到挪移一个地方，把所有的东西打包起来，然后端走，然后运到下个地方，下个地方好了摆好，然后再打开。哈，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繁琐又非常需要人力的一个工程啊。当然，这是歌辖族，我们来看歌顺族是21到28节。21、28节，这个歌顺他主要负责什么呢？我这里其实简单的一点总结哈，院子的围子、绳子跟器具、幔子、帐幕的幔子和顶盖啊，他们其实负责的不一样的段落哈，就是一个族负责了会幕的一个部分哈。然后歌顺还负责什么呢？帐幕的门帘跟院子的门帘哈。或者这个门帘可能有点大哈，比较重，然后从上到下就整个把这个会幕遮起来的那个，然后最后29到33节是米拉利族的职责，他们负责的是帐幕的底下的什么板呐、栓呐、柱子啊、座子啊，就底下这些这一圈的东西，哎，是由米拉利族的子孙来搬运的哈，这是来固定整个会幕，不让它飘起来，或是让它稳定的一个作用的这些东西，这个也很重要。其实他们这三个族群呢，都是负责整个会幕的不同的区域，然后最后34到49节呢，是整个立位人的总数哈，所以这个第三章、第四章就跟这些数字有关系，然后一会儿记载，然后2,000多，然后2,000多或者3,000多、4,000多。8,000多，这个数字到底跟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今天主要谈到的是第四章的15到20节这一段经文，也是谈到让我们在亲近神，或者是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了解神的界限，而不是说我们随意啊，我想，而且我来到教会，我被神感动了，我随意，我想带敬拜就带敬拜啊，我想祷告就祷告，就是这个东西，神给我们，我们服侍神要按照神的原则，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原则。所以15节到20节这一段，让我们看到，在服侍的过程中，我们想要亲近神，有他自己的原则，我们要遵守这个原则啊。有哪位弟兄姐妹先带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
明白。
好。
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歌下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对象是歌下子孙所当抬的，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与香料，并当献的素祭和膏油，也要看守全帐幕与其中所有的，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可将歌辖人的支派从立位人中剪除。”他们挨近至圣物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拜他们个人所当办的、所当抬的，这样拜他们，我使他们活着，不致死亡。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阿门。
好，谢谢梅梅。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放在上面的几个红色的字啊？免得他们死亡，好使他们活着，不致死亡。20节，免得他们死亡。哦，好像在抬着抬着，可能人就没了。这个事情还是蛮严重的哈。所以我的主题是在圣洁的界限当中来亲近神。不是说神，让这个立位人或者是这个他们的不同种族，像歌侠子孙的，他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啊，一个个把他们都杀掉，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去理解神的圣洁，它是有界限的，就是神给我们清楚的界限，在这个界限内，哎，你去服侍就没有事情，但是你如果越了这个界限，那可能就有点危险，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白神的一个圣洁啊。所以4章的15节是圣洁与界限，在清楚的是15节的4章15节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子孙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4章16节是属灵责任的分层，所以为什么叫分层？就是不同的人负责不同的事情，不要越界。这是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的，提醒嘛，就是不同的，就是好像亚伦的三个儿子，就好像歌侠子孙的人啊，他们只负责歌侠，你不能跑去格拉利就是另外两个格顺或者米拉利子孙的那边做他们的事情，或者米拉利子孙呢也不可以做歌侠子孙的事情，这个是越界的事情哈，这我想这个我们在职场当中的弟兄姐妹应该特别能够理解这个层面，在属灵的上面，我们服侍神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哈。17到20节呢，主要谈到的是保护与敬畏并存，我这两个点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神是圣洁的。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免得他们死啊，不让他们，为了是让他们存活呢？其实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稍有一不留神啊，就好像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如何能够与这位圣洁的神共处呢？神其实给我们订立了界限，也给我们有保护，是为了这个界限，不是为了来限制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能够去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我们今天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要去学习和效法的一些原则哈。我们先来看4章的15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子孙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然后歌侠的子孙就要来抬。注意这个先后次序，首先是亚伦和他的儿子把这些器具都盖起来了。 哥霞的子孙才能够进来抬，而不是说，哎，这个圣物还是摆在这里，然后哥霞的子孙就进来啊，然后就打包怎么样，把它挪走？No，次序是一定是亚伦，就是大祭司和他的儿子和祭司们把这些东西盖起来，不能够让我的个人的理解是不能让下面的人轻易的看到圣所里面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设立这个界限的时候，哥辖的子孙他们才能够盖住了之后，他们只负责来抬，还有一个不可摸，不可摸这个圣物啊，你们只是来把它抬走就好了，不可以哎握手，就好像我记得后面的撒母耳记上下有人去摸了那个圣物之后，直接当场就被击杀了哈，所以这是原则，就是神说的不可摸就是不可摸，免得他们死亡哈，就摸的人就一下场就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不可摸是神设立了清楚的界限。当然，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亲近神的方式不是由我们的喜好来定的。哎，哥侠的子孙抬的时候，他会不会问？哎，为什么我都抬了，我还不可以摸一下吗？我摸一下会怎么样呢？啊，就是在试探啊。当然，这个就回到了创世纪第二章、第3章里面亚当跟夏娃的那个吃禁果的那个事情上，就是人的永远好像在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的时候。来去试探神的底线啊！这神明明讲了，不可以吃，不可摸，不可就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啊！他就是吃了，吃了就接下来就要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个哥侠的子孙在做搬运的这个事工的时候，同样的原则要遵守，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这是第一次在这一段经文里出现死亡的这个字眼，所以提醒我们亲近神，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不是由我们的喜好来决定的，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但凡可能哪一点我们做的不好的时候，或者当然不是说神要审判我们，因为他太圣洁了，所以。我们在服侍的事情上面，圣洁的事必须是按照神的方式来处理，所以当然这跟清楚的界限有关系哈。所以这15节的一个重点也是提醒我们，亲近神必须是按照他所启示的方式，不是按照我们，哎，我想怎么样亲近神啊，我想今天祷告后，我想这样做啊，我想不是我想，是神启示的方式，按着他的方式来处理啊。这里不可摸就是不可摸啊，你不要去故意践踏这个界限，你触碰到了这个界限，对不起。那接下来的结果，我想从夏娃的身上，包括在这里提醒我们的这个界限上来说，我们会要你要很直接的承担这种后果，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不是说啊，我们可能今天不会像经文里面讲的，我们立刻啊触碰了这个就怎么样就死掉了怎么样？当然，这个原则上提醒我们是，我们要尊重神的圣洁。神是圣洁的，这个不是简单单记载在圣经里面那一节白纸黑字的经文，它是圣洁的，是体现在它的每，就是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是我们在做属灵的，包括我们带祷告呀、带敬拜呀，就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事情，我们要尊重神的圣洁。就是我接下来我们谈到16节属灵责任的分层，就是在不同的人要做不同的事情啊。经文说，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看守的是什么呢？点灯和油香料、长线的素祭和膏油，也要看守全会幕其中所有的，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哈，这个祭司以利亚撒，他负责的是这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事物，在整个的圣所里面，他主要是点油，放油啊。点香啊，然后放祭物啊，就这个是非常，可能是在人看来是非常，尤其在，就比如说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哎，牧师做的事情就是，哎，讲道啊，然后就他做的是非常核心的事情，就类似这样的概念啊。以利亚撒他是祭司，那个哥侠人做什么呢？哎，哥侠人负责抬呀，我要出力的，我要就是费力气把这个东西要抬起来。挪到下个地方去的，那哥侠人心里会不会讲，哎，好像不公平哎，为什么以利亚撒你在这个会幕里面做这个点灯、点香、做祭物的事情，而我这个哥侠人我就要负责抬，然后其他的米拉利族的人也要负责去抬这些东西，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指示哈，每个人都必须按照神所指示的来行动，而不是随意我想做什么，哎，比如哥侠人他想去做以利亚撒做的事情。米拉利族的人想去做哥侠人做的事情，对不起，不可以。你不是说，哎，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像我们在教会或者是我们在这个进入到神的救恩里面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侍奉也是有不同的层次和责任的分配的。啊，有些人有唱歌的恩赐，他就来带领我们敬拜；有些人他有祷告的恩赐，他就带领我们一起祷告；有些人有讲解的恩赐，他就带领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就像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人一起配搭，以至于使神的教会是整个身体能够更加的荣耀神。这样好像说，我们头有头的功用，然后手有手的功用，脚有脚的功用，每个人都要发挥他该有的价值，而不是说啊，头非得说手我要做手的工作，手非得要做头的工作都不可以，这个次序就乱掉了哈。所以属灵的次序是带来保护，而并不是限制。就好像我们常常讲的，就是每个人站好自己的位置，站好自己那一班岗，最后的整个身体，神的教会，整个神的荣耀就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体现出来哈。最后17到20节这一段是保护与敬畏并存。经文其实，说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可将各家族支派从立位中剪除，这是对他们的一个保护哈。”其实这里特别的提醒，不可将各辖人的支派剪除。神亲自的设立这个条例，是为了保护各辖，免得有人想要把各辖这个整个支派的人从他们中间杀掉了。这是神明明在民数记里对他们特别的提醒，神亲自要保护各辖族的人呢。然后接下来，他不仅仅是对他保护，还有什么呢？不可进去观看啊！你经文也是这么说，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拍他们个人所进呃。所不可进去观看所当办的、所当台的，不可做的事情就是不可以做，不要去越界，越界了就会受到惩罚哈。当然你会想着啊，这个时候的上帝是不是太严厉了？怎么这么一点慈爱都没有啊？你不是常讲说神是爱的神吗？为什么在这里就变得这么严肃了呢？这是神的原则，不可进去观看，就是仍然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要存有敬畏的心。其实这个免得死亡，刚才我提到过，在我们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这一段短短的几节经文出现了3次，19节跟20节出现2次，15节出现1次，一共出现3次。其实这个东西，有的人从消极的方面讲呢，哎，这个好像说，谈到了死亡的事情啊，服侍神还这么可怕吗？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是神对我们的保护，让我们知道他的界限在哪里，你不要故意去触碰那个界限。就好像我觉得，回到创世纪第3章的时候，神其实是给人类最大的保护，不可吃那个果子。但是人若是选择要去挑战神的话，你要去触碰这个底线，你就越过了这个保护，你已经把神的保护抛在一边了，对不起，那你要承担后果。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一个非常好的提醒。神既是有恩典的神，同样他也是圣洁的神，这两者是并存的。同样，神对我们的保护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要存有敬畏的心。也是要遵守神的界限，你不要在神的面前啊，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神设立界限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和保护，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同在既是荣耀的，也是圣洁的。他是亲自设立了清楚的界限，不是为了拦阻人、限制人来亲近他，而是为了保护人，在人来服侍他，在跟随他，在去追求他的过程当中，能够在圣洁中存活下来。当然，这个神非常喜欢与人同住，但在这个同住的过程当中，人要有一定的界限。所以，接下来的3个问题提醒我们：我是否轻看神的圣洁？在我们服侍和跟随我以及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否把属灵的事当作随便来做？比如我今天早上带祷告，或我今天早上带灵修的时候，我是不是把这个事情当做了很平常的事情来做？在每次的敬拜，甚至我每次走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每次的敬拜和服侍是否是带着敬畏的心呢？如果没有，请我们能够在这里有一点点的思考，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真正带着那个神圣的对神的敬畏之心，来跟神相处，来亲近他，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 我们的神是圣洁的。OK，所以第二点，我是否顺服神所设立的属灵的次序？这个属灵的次序就是，哎，不同的人，祭司应该做祭司的事情，歌侠组就应该做歌侠组的事情，米拉利组就应该做米拉利组的事情，不要越界。属灵的次序就是在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站好自己的那一班岗，站好自己的位置。我是否愿意在我目前，哎，好像带祷告的，就专心的、忠心的来带领大家一起祷告，因为神给你这样的恩赐。带敬拜的呢，那就专心的、认真的来对待好每一次我们服侍大家的机会。第三，后面是否想要越过角色，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呢？我相信，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有一些自己的 idea，当然也在神的带领和引导之下，让我们去更好的服侍。当然，这个是需要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首先通过祷告，把我们的心交托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带领我们，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啊。最后一个，我是否看见界限中的爱？这个很难理解啊，什么叫界限中的爱？神既然给我设定了这个界限，还体现出他的爱吗？有时候觉得神的要求太过严格，是否在某个时候被圣灵提醒停下来，不要越界？我小时候常常觉得，哎，好像基督徒这么多的条条框框，这个神太严厉了，我还是不要信了吧。有时候常常觉得到教会或者基督徒啊，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哦，太多的规规条条，神好像太严厉了吧，换一个吧。但是正是在这个严格当中体现出来神的爱哈，如果没有这些界限，没有这些规规条条的话，我们不可能想到神那么圣洁，他其实这个点不可以，那个点不可以，正是在这些点上面，我们不能够去触碰的点上面显出了我们跟神的不一样，我们人是有限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今天选了一节经文，就是好使他们活着不至灭亡，不至死亡。在我们服侍和跟随的过程当中，同样也一样，让我们可以带着敬畏的心，能够来服侍跟随他。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剩下的时间留给大家。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回应啊，一起来讨论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马上分组。所以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或者是心得回应，抓紧时间啊。然后今天我们也很欢迎啊，这个有几位好像我见到的比较少啊，这个其中这个 Lavender iPhone。这位是新朋友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很欢迎你啊，老朋友我们也欢迎。
Lavender 好像以前来过几次，但
Lavender，
是我有点想不起来是哪一位朋友
对，
了。
你
哎，
愿意的话，可以自我介绍一下，你在哪里呀？或者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里的学习的？还有没有啊？这个圆。
语言是我的朋友
黄源
王
是
源，
对面的
对，欢
啊，
迎
黄
你
源，
哈，王
嗯，
源
欢
这
迎王
周
源，
都开
嗯，
始上来一起来听，对，感谢神。
哦，感谢主，
嗯，
王源是在哪里呢？
就在我
就
们，
在飞马
就
路
跟
市
我，也
中
是我的邻
心。
居，对，
哦，
跟我
好，
在一
好，
起，
好，
孩子们
非
是
常
好
欢
朋
迎，
友，
啊，非常
对，
欢迎，嗯。
是，欢迎王源。哎，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哈，那个第三章第48节说，把那多余之人的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在数那个头生的。然后这个投生的人数不够那个所有的那个人数嘛哈，他说中间少了多少人来着？对，那个利未人的那个投生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然后少的就是多余之人的赎银交出来。我可能是自己在这儿琢磨，他怎么知道是？谁是多余的呢？就是说，这个钱是谁来交呀？就是他总共的人数，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了273个因为没有以色那个利未人来代替他们了，所以 就要把他们数出来。我是在那钻牛角尖了，我就在想说，他怎么知道这273个是跟谁去要啊？因为总共那么多人，你没法说谁比谁是少了那个是没有被立为人代替的哈。
你是说第46到48节那里的？
对的，对的，就是因为，我是刚刚琳达一讲，我也清晰了一些，就是他其实前面在数那个男丁的那个一个月以外投生男子的那个数字，是因为他要把所有的利未人那个以色列人投生的都要给他们，每一个等于利那个等于是。那个利未人的投生要把所有以色列人的投生的都要来献给耶和华嘛？那他在这里少了273个人，
对，少了273个人。
然后这273个人就要跟他们要赎银来。我的问题是，能说谁是这273人呢？你少了这么多，他所有的人都是同生的，这可能是我自己，我觉得其实从经义上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挺好奇的，然后对，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你怎么来定义谁是这个多余之人哈？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是多余之人，也可以是已经被他们带的。然后我的第二个问题呢是，他后面数30岁到50岁的是来，因为他们来抬那个搬运东西，对吧？我也挺好奇的说，说他们这个搬运要30岁以上的人才能搬运吗？30岁以下就不许搬运吗？前面说打仗的是20岁以上哈，这个是不是只有30到50岁的人才允许来做这些工？更老的或者更小的都不许了吗？也就是心里的一点好奇哈，对。不知道也没关系，我有时候也挺好奇我自己的，对这些细节很关心。对，
妹妹读圣经好细致。
对，我想30岁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年龄吧。主耶稣也是30岁出来这个传道，大卫是30岁登基啊。约瑟是30岁在法老面前执政，所以可能是代表一个三十而立啊。中国是三十而立，可能就是指这样的一个年龄。对，
成熟稳
师
重。
母，你刚刚讲到那个牧师，你刚刚讲的，我以前还真没有把他们都放到一起。所以约瑟也是30岁，是吗？大卫也是30岁。 对，就好像是一个而立之年吧，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
在那个，我想起来说，那个从那个大脑发育上来说，男生好像也要到
晚一点，
晚一点，对，是25还是27岁才
成
发
熟。
育成熟来着，对，
我觉得30是一个非常，可能在圣经里面，你去仔细看或仔细留意的时候，3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不仅仅代表着人的成熟，不仅仅就是生理上的成熟，它更代表灵性上，包括体能上的成熟。为什么要提到30岁？因为这些人要搬运，他要付出体力的。你比如找个孩子，他来搬肯定搬不动，对不对？50岁以上的，
20岁，他们
对，
有
五
二
十，
十岁就可以打
没
仗
错。
了。昨天我们学了二十岁就
对，
可以
然
打仗
后。
了。
像这个再大一点的50多岁了，你再让他搬东西，可能他的力气就没那么多了，对吗？因为其实你看到我们刚才看第三章的时候，这些都是木板呐、栓呐，然后帐幕的门帘啊，其实这都是需要费力气的一些工作。可能让一个孩子做，我们想可能几十斤的东西让孩子他抬不起来，然后50多岁、60多岁的人，你让他再干体力活，可能他已经没有这个力气了。 然后这个时间上节点，我觉得是可能就是中年人或者壮年人，他能够把这个体力更能够用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是更好的，就是把最好的这个年纪、最好的体力拿出来来做这个搬运会幕的这个工作。
我的理解哈，就是上一次不是美眉提到，上次我们查经说20岁以上就可以被点去参当兵，可以出力气，而这30岁抬这个圣物，我觉得是30岁可能会就是这个人的智慧会更有敬拜的心，更有就是敬畏的心了，就是开始懂得，它不光是个力气的问题，我觉得是有一个敬畏的心在里边。
刚刚他们这么一说，我也忽然就是意识到前面牧师讲的，刚刚琳达说的，我觉得那个20到30岁的人，可能体力上来讲，可能比30到50的人甚至都更好。但是要是说从体力和智慧成熟度来讲的话，那个可能是这个阶段是又有体力又智慧足够的来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这个是因为一点差错都不可以有，错了一点。今天琳达反复讲说，免得你们死哈，做的不对都会遭灭死亡的惩罚的，对，哎，那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对，当然呢，30岁以下的人，50岁以上的人，他们就在那儿啥事儿都不干了嘛，哈，就是，当然这个又是那个细节的问题了呀。
对对对，妹妹，你刚才提到第三章那个叫什么多余的那
对，他怎么定义谁
经
是
文
多
呢？
余之人呢？
这个应该他其实提到不是价值上的多余，而是数量上没有被立位人对应的替代那个头生的男
我
子，
知道，我
对。
知道是数量谁，那谁来交这个钱呢？就是，这233个人，你怎么说我是没被
那
他
数
算
点
的？
的是吗？
对
其实它
对。
这个多余的这个词的还有一个意思，它原文的意思更接近剩余、超出的、未被覆盖的。但是怎么来定义？但是并不是说270多个人不重要，他们是被神忽略的，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只是说在代替的，就是赎价的这个体系里面没有对应的位置，就好像说一对一，你对，就是他没有，他把这个，然后当然这个他同样也是需要赎价的嘛，把这个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祭司，只是说没有对应的人替他们付出这个赎价的时
明
候，需
白，
要有人来给他，
明白。
主要强调的是这个赎价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我可能没讲清
不
楚。我的问题是，
要。
谁来交这个赎银？就是这273个人算是谁？是这273个人呢、啊？这个好像没有一个标准来，你怎么就说他们这个273个人没被代替要交钱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我的问题可能没讲清楚，不是明白吗？那个我
你
想表
说的
达的。
是谁来替这个多余的人拿赎价，对吗？
对呀，就说现在说有273个人要拿赎价，那谁是这273个人呢？我有表达清楚吗？就是这那么多人，有273个人没被替代，没被立位人那个替代掉，现在有273个人要来交钱，我就有点好奇，这273个人是谁？是按谁来呢？因为 anybody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是这273人之一哈，因为他们是一个总数对总数的对比，我就有一点
我
好
觉得
奇这个
是
钱谁
神，
来交。
我觉得是神拣选的精兵吧。
哈哈哈！
你的脑
那
洞
个，
比较大，
对，谢谢梅梅的
对。
问题。这个问题呢，这个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讲到底是哪273个，反正这个名额上有差别，但圣经上没有讲。那个拉比的传统里面，有讲到，有可能是摩西抽签出来的，所以好像是神定出来的，对， 所以
但
是
是没
随
有一
机
个
的，
绝对的答案，
所
对。
以是随机的。对，那另外，对，我
我在想，有，对，因为只能是随机的才 make sense，对吧？要不然都不够
嗯，
公平了。那像
但是到
像
底对谁不公平啊？可能抽出来的觉得这个抽出来的是
还
被
挺
特
荣
别
耀
数
的，
点的呀，对，看你怎么来看。
那像那个摩西自己的家，他不是祭司了，就是对吧？那个因为那个前面是祭司亚伦家，他们是在东边嘛，哈。所以，其他所有的人，比如说像摩西，他是哥辖宗族的，所以他如果说，摩西自己，或者摩西的儿子吧，我想摩西是领导人，应该是参与到哥辖宗族那边安营扎寨的那边，对吗？
应该是的，对，我想，应该是属于各下这边，我想，
我还有点忘了这三个组合，哥辖、哥顺跟米拉利，后来还复习了一下，是利未人下面的三大宗族这样下来。对，
好
所
像
以
是，
摩西是哥顺的后代，
因为是哥顺还是哥辖呀？
哥顺，他本身是哥辖族的人，但不是哥顺。利未、哥辖、暗兰跟摩西，他的次序是，摩西属于哥辖族，
假的，
属
记
于
得哥
哥
辖
辖，
辖
属于
的，
哥辖。
对，
我想圣经没有明确讲，对，好像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不像中国的传统，这个父亲是这个什么大外领袖，这个儿子就一定要来做个什么职位，好像是圣经没有什么特别
没
的看
有，
到。
这其实挺好的，他是把亚伦家给拿出来了，当
对，单
大
独
祭
拎出
司
来，
了，对。对，然后刚刚那个Linda 讲那个他们搬运东西哈，米拉利的搬那个格胜的那个来搬，后面我还看到他说一个是要有2个牛车，一个是有7个牛车哈，在第7章会讲到，哎，我觉得这样好像心理上，好像更具体化了，他们搬这些需要多少的东西哈，对。哦，谢谢，不好意思，问了这么
那个，
多
谢
杂
谢，
七杂
没有
八
问
的问
题。
题。
刚才那个问题，我想也讲到另外一点啊。我们在读昨天在读《民数记》第1章里面，其实有一句话讲到摩西为人极其的谦和啊，胜过世上的人。所以这个可能因这个为什么他儿子没有安排在其中啊？当然，一方面有可能是儿子自己的这个。表现一般啊，或怎么样啊？但是这里可能也跟这个第1章的这句话有关，就是摩西为人非常的谦和啊，这种谦和就让他没有为自己的儿子们好像谋一个特别的位置啊什么。虽然他那个时候应该是有这个权力或者影响力啊，但是他没有这样去做。
他就完全按照神给他的旨意，让他指派谁谁谁来做什么。对，确实哈，他的儿子后来都没怎么提到过，是不是没怎么提到过？我不记得后面有读到关于摩西
摩
自
西
己
的
的
子
后代。
孙，对。
对对，
还有一
倒
个
是亚
留意
伦
的
的，
点，就是摩西很伟大，但是他的子孙并没有被记载下来。他其实摩西的子孙并没有成为大祭司，他是拣选了亚伦和亚伦的子孙们成为祭司的这个角色。
我觉得这个好像
一
可以，
家就到此为止了，对
可
吧？
以
对
画一个
于，
专题来讲，或者是觉得
哎，这个很有
在
意
圣经
思，
中的
我以
领
前没
袖，
想
对吧？然后
过，
对照现在教会里的领袖，到底要怎么样
就
做啊？
是他下面的子孙要怎么来服侍的问题。
是这个角度，我以前没想过。谢谢牧师
还
跟
有
琳
的话
达。
呢，大家想想看，这个摩西其实跟他的儿子是有一段时间或者蛮长的时间是分离的。对，这个可能也对现在的，比如说末世的教
富
会
二代
也有
呀，
提醒，对，所以这个真的可以做一个专题来讲。谢谢这个
是，
咩咩发
妹妹
出
好
这个
问
问题。
题，谢
好
谢。
啊，
因为是
那我
后来
们，
是他岳父带着他的妻子跟儿子在中
对
间
对
把
对，
他们，
带过来好像是这样。
所以他们隔了蛮多年的，对，
是的。老师，我这里有一个报告，
好啊，欢迎。
是那个，我共享一下图片，是那个国旭在5月16号有他的毕业典礼。然后想邀请大家，如果有想来的，都可以来提前报名。5月16号在，基督工人神学院的本部，下午2点半。
啊，5月16号是礼拜几？礼
礼
拜
拜
五。
六，礼拜六的
啊，
下
周六，
午，
好啊，好
对，
啊，
周六
非常
下午
好。
2点半。
啊，
恭喜国旭啊，这
恭
个
喜恭
是。
喜！啊，对，也谢谢那个琳达这个来报告。我也想到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礼拜，接下来这个礼拜礼拜天就是4月12号的主日就。刚好邀请了这个国旭来正道啊，所以先请大家上线来一起来参加啊。还有的话呢，我们下个礼拜六啊，在湾区的话啊，这个我们有4月18号的纪念生命跑者团契1周年的这个跑步的活动，在后面还有一个小活动，还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啊，欢迎大家参加啊。
大家如果就是5月16号有想来的，就在群里
啊，群
艾特
里。
我，或者是给国旭，因为他需要这边学校统计人数。
好，大家一起来组织。
是那个硕士毕业是吗？那个
第
还
三个
是
硕士，
第三个硕士？
神学里面有好多硕士，但是他那个是比较含金量比较高的
对，这个是硕士里面，对，应该是最后一个硕士了，下面要 PhD 了。
MTHN 神学硕士，有
我
一
做
些
一个
是
小
另
广
外
告
形
哈，
式的神学
我
吧。
特别期待国旭的正道，因为国旭分享的时候是那种特别吸引人的，有很多的，我很喜欢听国旭讲故事，我相信他的正道也一定非常精彩，一定要起来听呀，
好，
感
感
谢
谢。
你。
是昨天老师发过来，我今天早上才看到信息，然后早上就跟他说了一下，因为，我说可不可以准备，因为他12号还好，12号刚好这周他有空出来，然后就答应了啊，感谢，也
我
为
有
他祷
那个Zoom 转播吗？我正好那个周末 out of
告。
town
应
要
该
去
可
达
以，
拉斯，对
那个
呀，如
有
果
那
有
个
的话
YouTube 直播，对，
那到时
Zoom
候
里
非
面
常
还
期
YouTube，
待
对，
来，
好，好，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以祷告来回应啊。先听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特别的恩待我们，让我们每天都有你的话语，无论是早上或者是晚上，都有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做我们随时的指引。也借着在出这个民数记第3章第4章里面你的这个吩咐，让我们学习怎样来服侍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忠心。在你里面也为着接下来礼拜天国旭的正道，以及5月16号的这个国旭的毕业包括我们还有4月18号的生命跑者的跑步，都求主来引领赐福，祷告奉主圣名，阿门。
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我们那样美好的诗歌和琳达姊妹的分享，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在你的圣洁中要守住界限，按照你所指示的去行。求你把这样的意念时常放在我的心里，放在我们的心里，成为照你所喜悦的。来，敬拜你，来在生命中活出你的所喜悦的样子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在圣洁的神，我们来感谢你。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想到我们如今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才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读到民数记第3章第4章的时候，每一个支派的人都在按着所吩咐和指示他们的在服侍，在会幕里面来做事的时候，主啊，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何等的圣洁，每个人都在按部就班，按着自己的吩咐来做事的时候，你给他们设立了非常清楚的界限，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这种界限是为了对他们的保护和爱，并不是一种我们人所理解的，只是单独的限制。这也让我们去学习，在我们服侍和跟随的过程当中。仍然去学习，在界限当中来服侍你，界限当中你对我们的爱与保护，让我们也常带着敬畏的心来服侍你，来跟随你。 帮助我们今天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生命跑者团体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更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和改变，让我们的心尊你为圣，在生活、生命和服侍的过程当中也尊你为圣。除掉我们内心里面自我的想法、自我的骄傲，更让我们真正的在尊你为大、尊你为圣的路上，在服侍你和跟随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也看顾和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活动，周天的国序的讲道，还有18号下周我们的活动，以及16号国序的毕业典礼，以及我们在接下来的所有的策划里面都充满主你自己荣耀的同在，像昔日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一步又一步的跟着上帝你自己的计划在往前走一样，我们也相信生命跑者团契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过去一年的走过的路程当中，充满了你丰满的恩典，也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日里面继续的仰望你的恩典和同在，一起的前行，继续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众人的心常在你的面前，每一天被你的话语所更新和翻转。谢谢主与我们以上的时间同在，祷告、仰望、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我们一起来拍照吧。
我们进
大家
哪一
来
节？
记哪节圣经？琳达有推荐吗？
我选的就是那个，你叫什么？免得你们死那一节。
啊，
我
免
看
得我死。
看，有点消极了，但是我觉得啊，好使他们活着，不致
哎，我
死
觉
亡。
得好使他们活着比免得死要更快。
4章的19节下半节，我放在这个聊天框里给大家。
好，
好了。
第几节，琳达？
4章19节的下
啊，
半，我放
看
到
到
这个
了。
聊天对话室里
那
了。
我要接
好
近
的，
下面过的时候要
好，那
轮到
我来，
你。
这个让大家一起来起步读经，大家这个看着方便的话，打开摄像头，请琳达帮我们拍啊，《民数记》第4章19节后半节啊。好使他们
使
活
他
着，
们活着不致死
死
亡。
亡。
OK。
OK，谢谢。
谢谢琳达，
谢
谢谢牧
谢，
师，
再
谢谢
见，
大
嗯，
家。
再见，
好，
拜
再
拜，
见，
拜拜，
拜
再拜。
拜。